我先 share 那个，大家可以看到我的画面吗？
可以。
可以，OK，好，好，那个，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哦，不好意思，我今天可能需要20分钟，那我有很多名字，所以名字不重要。前天不小心跟那个喜明姐分在同一组，她一开始就点名我说，我们今天来了一个新人，我觉得非常温暖又很有趣。我说我不是新人，是很老的人，但我也没有特别介绍我是谁。其实我在报名今天的分享之后才发现，今天刚好是我受洗重生得救20周年庆的日子，为了分享，我几乎一整个晚上都很难入眠。通常周年庆总要来点见证，但是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已经不是很爱在公开场合做见证了。虽然我最近几个月那个痛了一两年的那个5时间坐骨神经痛，竟然都不药而愈。最重要的。最严重的时候是我今年2月在吉隆坡挂图展，那时候我大概走5步要休息2步，那时候我以为我当跑的路已经无法再跑了，身心俱疲，心想已经答应在9月带团去土耳其东部亚伯拉罕之约怎么办？未料竟然来了个疫情，被迫在家休息，刚好也解决了我的问题。其实今年同时也是我在伯特利中心担任义工的第7年，我深深体会到为什么需要安息在第7年。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安息不是要我们什么都不做，乃是要我们专心与主亲近。好，关于我的事工以后再分享。我认为事工不重要，关系比较重要，尤其是跟身边的弟兄姐妹、家人朋友之间的关系，我想很少人知道晨祷线上，有晨祷线上的这个国宏姐，还有这个 Amy 明芳夫妇，跟我还有我先生，其实都已经认识15年了。我们不但是在同一个教会，还是住在附近的同一个团契。当年明发就是我们团契的小组长，那其他的以后再分享。进入主题了，今天我们的祷告团是为上下2代之间的祷告。在祷告之前呢，我邀请大家跟我一起安静专心的来聆听下面这个视频。这个视频是因为国宏姐上回的见证鼓励了我，又因 Amy 的有声书而有的福音。有声频道，也就是全球福音咖啡联盟的 YouTube 频道。那我邀请大家一起来订阅、按赞、分享。因为才没几周，我们竟然已经在制作第3本有声书了。那看完，等下看完下面这篇文章，大家就会知道为什么我要用这篇文章成为我们今天祷告的主题文章。前一阵子，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 Brooklyn 那边又有一个分尸案，犯案的人也是21岁。那我今天这个文章，也要来告诉大家一个很惊悚的故事。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我们就一起来看。
这篇是写于5年前的6月，正面临经济的乱象，读来不免心有戚戚焉。
听不见，
他听不见。
又是如何？
怎么会听不见？听不见吗？
听到，听见喽。
声音很小，听得见，
很小，很小呢。
对，
会更。
那我再放大，可以吗？
神国资源为基督协
可以
会
的。
第41期杂志《国度文化时事回响之二：天机与饶恕》，作者吴立敏。发生惊人血案的伊玛内利非裔卫理公会教堂，是一间已有200年历史的教堂。 2015年父亲节前夕，南卡罗来纳州一则抢眼的新闻震惊全美。这场发生在教堂的疯狂枪击案中，共有6女3男当场中枪身亡，其中41岁的克莱门塔·平克尼 Clementa Pinckney 是一名长期致力
没有声音
了内力非议
断断续续的
又着所射杀。南卡教堂喋血案案发地点在濒临大西洋的查尔斯顿市，有圣城之称，市内教堂林立，又夹杂着多元种族移民引进的形形色色的信条。该教堂是一间已有200年历史的非裔教堂。这起凶杀案初步研判是仇视种族引起，当时在教堂包括凶手在内共有13人，枪手起初不发一言，坐着跟其他人一起参加查经班的团契约一小时，晚上9时突然起身拔出点45口径手枪扫射，并换了5次弹夹，所有9名受害者皆多次遭受枪击。凶手临走之前还站在一位生还者面前高呼种族仇视的火爆言论，才步出教会。凶手是白人青年迪伦·鲁夫 Dylan Roof， 隔天落网后脸上不见悔意。媒体报道凶手的一名朋友透露，曾听他说过不少有关仇视黑人的言论，又支持种族隔离政策。他转述，黑人已支配了我们的世界，为了白人族裔必须有人出来做点事，我要引爆一场内战。鲁夫的脸书账户也显示他是白人至上主义者。根据南方贫穷法律中心2014年统计，在美国的仇恨组织达784个。据1990年仇恨犯罪统计法案，其定义为凸显种族、性别或身份、宗教、残障、性向或族群偏见的犯罪。联邦调查局 FBI 公布，该类组织在2012年策划5796起活动，多针对非裔，其中有19个团体盘踞南卡州，而全美没有制定仇恨罪行法律的5个州属中，南卡正是其中之一。活跃于该州的仇恨团体既有6个主张南方脱离联邦的新联盟国团体，反移民运动的美国受够了，种族主义光头党运动，3个新纳粹团体，乃至黑人分立分子组织伊斯兰国家等等。凶手迪伦·鲁夫 Dylan Roof 在案发隔天落网，人心险恶，谁能视透？警方说嫌犯鲁夫今年3月和4月先后因为毒品和擅闯民宅被捕。鲁夫在脸书照片所穿的外套上面绣了种族隔离时代的南方和津巴布韦旗帜，支持种族隔离主义，而脸书的朋友竟然大多是黑人。鲁夫的叔叔形容他很安静，说话轻声细语。一名高中友人指称鲁夫颇聪明，也有黑人朋友，从未想过他会做这种事。 另一有人指出，鲁夫偶尔会说出歧视的话，但随即会说只是开玩笑，所以大家都没有放在心上。鲁夫其实计划引弹自尽，却碍于子弹用尽没有得逞，因此被捕时也完全没有反抗。根据过去常见的青少年枪击案件，犯案的人都来自破碎的家庭，鲁夫也不例外。因为家暴与鲁夫父亲离异的继母佩吉曼恩 Page Mann 说，他原本是个快乐的，也会去教会并且尊重非裔的平凡小孩，认为他会闯下这场大祸完全是受到网络恶魔的误导。鲁夫每天关起房门，沉浸在电脑前，耗用大量时间阅读网上那些腐蚀心灵的坏东西，这些言论致使他内心充满仇恨。鲁夫的家人感到非常震惊，原以为他不过是像同辈一样的懒惰小孩。令家人震惊的应该是孩子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然而他们却一无所知。我原谅了你。枪击案隔天，受害者家属均表达宽恕，再再表现他们有着不一样的生命。现场的影音广传到网络上，引起各界的关注及广大的回响。看过影音的网友无不动容，并深刻体会到基督信仰的核心就是爱与饶恕。影音开始是一位受害人的女儿，第一句话就是我原谅你，并且说道，你伤害了我，你伤害了很多人，但是我原谅你，我怜悯你的灵魂。接着一位受害人的家属同样说道，我原谅你，我的家人也原谅你，但我的家属既有这个机会来悔改，悔改吧，认罪吧，把你的生命交给那位最有权威的基督，是他改变你，他可以改变你的人生，不管你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另一位母亲强忍悲痛，哽咽地说出，周三晚上我们展开了双倍欢迎你来到我们的查经班，你却杀害了我认识的一些最美善的人。如同我们在查经班说的，我们很高兴你来，愿神怜悯你。一位受害者的孙女接着说道，虽然我的祖父跟其他人死于仇恨之手，每个人都在为你的灵魂呼求，这证明了他们活在爱里，而且这爱的传承将延续下去，所以仇恨不会得胜。其中只有一名家属选择沉默不语。最后一位女士做了完美的结语，不要让恨得胜，我承认我非常生气，但想到一件事，就是我的姐姐常常教导我们，我们的家是由爱组成的家，因此我们不会让恨有任何存在的空间，所以我们必须饶恕。我为你向神祷告，求神怜悯你的灵魂。我也感谢神，当你在神面前受审时，我不会看到。愿神赐福你。法律只能让人的血肉之躯死一次，但神的审判却是灵魂的永死。身为基督徒，心中除了沉痛之外，甚至会思考，一个已被魔鬼掳走的心可以刚硬到如当年的法老，神降下十灾还不为所动。此时我们是否更能体会 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的心意。神创造人，给人最宝贵的礼物就是自由意志。他不强迫我们选择信靠他，包括我们愿不愿意顺服及相信他的救恩及旨意，也包括可以选择仇恨，选择做一些卑贱的事。即使人定下的律法也无法制止层出不穷的仇杀事件，还有许许多多隐而未现的罪。宗教的律法不能救人，作恶的生命要被完全更新才可以，但生命的更新需要操练，作恶则是一触即发。以马内利非裔卫理公会在凶杀案后的周日按时聚会，少年十五二十时。经过这次事件，相信枪支管制又会再议。那么再议之后呢？台湾在最近也有几桩滥杀无辜轰动社会的随机杀人事件。2014年捷运案件的凶嫌郑捷也是21岁，两者同样选择去杀害毫无抵抗力且没有防备的善良百姓，同样是安静的宅男，失学之后沉迷网路，生活没有目标，一个喜欢上砍人杀人的游戏网站，一个喜欢看煽动种族歧视的言论，也都是在少年十五二十时种下祸根。21岁是多么令人充满期待的黄金岁月，为了爱来到中国，从不懂中文到成为汉学研究先驱的马礼逊，他也曾经只是一个平凡的少年，却有着不凡的奇妙人生。转捩点就是在15岁接受了耶稣为救主，悔改重生的时候。根据记载，马礼逊在21岁时前往伦敦，开始接受正规的神学院教育。但是他在少年时代受洗前也曾经是游手好闲，受到不好的影响，皆是巡回剧团的演员，跟着喝酒说脏话放纵自己。所幸他从小接受圣经知识的教导，父母很重视孩子的宗教教育，很快的马礼逊就自行收起玩心，后又受到发行于爱丁堡及伦敦的传教及宣道杂志影响，引发他立志到海外进行异族文化宣教的使命，成为1807年马丁路德改教以来第一任入华的宣教士，影响了前仆后继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来到中国宣教。许多来到中国的宣教士都是在十几岁时就有神的呼召，十几岁的一个选择改变了他们的一生，也改变了华人的近代史。他们选择未得之名未得之地，那么迫切的传讲福音给连一个基督徒都没有、完全不同种族甚至仇视外国人的中国，宁可牺牲性命也在所不辞。为什么有的人在少年时就立志把福音传遍，积极的要抢救世上的灵魂，去到文化种族跟自己迥异的偏远地区，甘心面对不同族群跟文化上的冲突，承受当地人的唾弃及羞辱，也要完成使命？有的人却在少年时因为价值观的偏执，仇视不同肤色的种族，成了残暴的杀人犯。从神而来的爱可以拆掉高墙及各种隔阂，也是受害者的家属在案发后所带给大家的信息。脱离卑贱，做贵重器皿。 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1-22节写道，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在美国，18岁可以拿驾照，取得投票权及结婚自主权，21岁可以喝酒，再再都表明21岁是成年了。但是心智呢？心智成不成熟，心思健不健康，无法凭着眼见来判断。少年人的私欲可以生出善根，也可以制造恶果。处在网络资讯爆炸的时代，网上五花八样、千奇百怪的资讯都有，其中也暗藏许多引人作恶的毒根，不只是杀人的网络游戏，还有许多偏执的怪异思想，是这些容易被诱惑、洗脑、中心思想被左右的青少年所无法抵抗的。仔细观察周遭最亲近的孩子，或整天关在屋子里对着电脑，鲜少与人接触的青少年，当我们在指责、摇头、放弃之前，除了为他们祷告，试问自己，真的理解了他们此刻正在想什么、玩什么、看到什么、喜欢什么，或者需要些什么了吗？夜深了，您的孩子在做什么呢？这或许正是网络资讯爆炸的时代，为人父母最苦恼的一件事吧。
好，结束了。